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地方？哦，第十五页了哈。现在要讲什么？心法了哈。像我们上个礼拜说到什么法？啊，设法了哈。设法，我们说一般如果说，就是跟现在的说法很类似的，就是物质了哈，物质。这样我们对于物质佛法如何去分析它？如何分析？上个礼拜，上个礼拜有说到嘛？哈，对佛法，我们对设法怎么分析方式？我们说到了哈，我们说到佛法的究竟实相是什么？空寂性嘛，哈。空寂性有没有破坏一切法？没有啦齁。所以我们谈一切法空可能更要去理解，因为一切法都是因缘所成法嘛齁。所以有它的差别万象，它差别万象。所以我们对于那个差别万象我们要去了解它啦。为什么要了解？因为佛法要解脱是要怎么样？佛法要解脱，定能够解脱吗？要什么才能够解脱？慧，慧的特性是什么？慧的特性，那就是观察嘛，齁，就是要观察。如果修定就不用观察是吗？只要心一静性，只要定在一个所缘境，那就可以修成定。但是要解脱要观，观就是要观察咯，要会观。会观的话，对于具体的现象我们就要了解了，齁，具体的现象。所以同样对于设法，设法要观，我们说要观也要就着什么？佛法的看法来观呐，哈。佛法，譬如说佛法对设法对物质，所以对物质的分析啊，我们就要去理解哦。对物质的分析，我们还可以去观察佛法对物质设法的分析方式，跟世间一般我们还没有学佛之前对于设法的分析方式，我们都要去做观察分析哦。这样我们才能够了解到世间跟我们佛法之间。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？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？不同的地方对于学佛者，对于不同的地方，我们说这样的分析方式，对于我们的观察，或者是对于我们观察之后的解脱，到底它的重要性在哪里？我们都要去理解了。这样的话，这样我们来学的话，就会比较怎么样？比较有具体的，而且我们的动力会比较强了哈。马上就跟我们的。跟我们的学佛有关系，跟我们的身心有关系，连上关系了。所以基本上上个礼拜我们是这样说到了，就是我们说要对一个法的分析方式有两个，就是说就先从复合物来讲是吗？复合的，然后对于复合物我们再对它做什么样？做解析嘛，分析。如果用复合物来讲，我们一般如果佛法来讲就有36物哦，对我们前身的嘛，分成36物。啊，至于如果把这个36物我们再分析下去的话，就是我们翻到上一页了哈，就是第一个是耶复合体嘛哈，复合体就是有36物，皮肉骨血等等的哈，总共有36物。这个就在我们有时候在不净观啊，是吗？不净观就会有一类的不净观，就是观察这个36物啦齁。还有呢，另外的不净观可能就观什么死尸啦。死尸嘛齁，就是这都属于不净观啦齁。如果以单纯的要素来讲，单纯的要素来讲就有什么样？单纯的要素就把它分析啦，就是复合物齁再分析下去。它的组成分子啦齁。如果这边又分成什么生理的机构，什么生理的机构主要是什么？生理的机构，眼耳鼻舌身，眼耳鼻舌身那是指什么？眼耳鼻舌身是指佛讲的就是什么五根啊，是吗？五根，眼就是眼根啊，眼根，我们说根在佛法讲的就是净色根嘛，清净的色了。如果现在呢，现在的医学上来讲就是什么 眼神经嘛，哈，就是眼神经。所以这个还是色法。所以虽然是生理机构，我们说它是生理机构，但是它是属于什么？色法的还是精神的？还是属于色法是吗？但是它为什么称为生理机构？包括我们说第二个呢，哈，是物理基础。我们有时候说生理跟物理是吗？生理跟物理，生理跟物理都是属于色法了哈。但是为什么称它生理机构？为什么又称它另外说物理基础是指什么？色、声、香味、触是吗？色、声、香味、触，话讲就是什么？五境或五尘嘛哈。为什么分成色、声、香味、触？为什么这样分？这个就是外在，我们说五境就是五尘，就是外在的境界咯。为什么要分成这五个？为什么要分成色、声、香味、触？为什么会这样分？主要就是因为什么？啊，因为我们人啊，有五根，有情有五根，因为有五根才分成什么？五尘、五境，就是眼根所见的境界呢，那就叫什么？色境、色尘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耳根所闻的那个境界，我们叫做什么？声音。所以把外在的那个境界，我们说外在的境界呢，哈，五根所面对的那个境界也是什么？物理基础，也是属于，所以五根所面对的、所接触的境界啊，是属于什么？还是物质的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这五根所接触的境界还是属于色，都包括在我们说五蕴当中的色蕴。五蕴当中色蕴哦，我们说色蕴，以佛来讲，最根本、最根本的，我们说分成色蕴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五根。为什么说五根是最重要的呢？就是我们说佛法能不能够离开有情而说法？不能啊。所以在这里还是不能够离开有情说，色法也不能够离开有情说，所以要先建立什么啊？原来我们有情自身的色法呢，最重要的就是五根。五根呢，在五根所面对的境界，就把它分析成五尘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先有五根，依着五根，然后再分成什么？五境。但请问各位，物理基础的色、声、香味、触，当然我们一般讲都往外观察那个外在的境界，外在的境界色境嘛，哈。请问各位，我们在我们的有情的自身上有没有色、声、香味、触啊？有没有？我们的有自身，那这样请问了哈，我们说眼见色的那色，我们一般我们把它分成色，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色哈，我们一般叫它显色，什么显色？显就是很明显的显呐，那显色。另外一个叫形色，形色就是形状的形呐。我们眼睛所能看到显色就是青黄赤白嘛哈。这样我们看到我们的手是看到什么颜色啊？假设我们是黄皮肤嘛，哈，这样我们能不能见到我们身上的色？那我们的手有没有形状？还是有了，是吗？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当然基本上我们说，就是眼根面对的一切外在的，就是色身相为主，那也会包括到我们自己有情的什么身心呐，哈，有情的色法了，身上的色，身体上的色。这样各位可以区分吗？就是我们把它分析成五根，五根主要就是讲那个近色根，就是主要是讲眼神经，这样耳神经等等的神经。这样各位可以去区分它。纵然是说我们身上了哈，我们说我们也有眼耳鼻舌身，也有色身香味触。如果这样来说的，我们去如何的去分别它了哈？分别它就是 色眼根，眼根跟那个所见的色法，还有复合物之间。我们当然我们的身色身啊，还是有复合物嘛，哈，复合物。这样我们如果去分别它，譬如说我们说以眼根来讲了哈，眼球，眼球是属于什么？我们说眼根的话就是眼神经哦，眼球呢，就眼根是附着在整个眼球上面的嘛，啊，眼球本身呢，那我们来看，眼球，可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复合物了，是吗？复合物来讲，就整个的，在我们一般又叫它什么根呢、啊？浮尘根嘛，是吗？浮尘根，它就扶住什么？啊、那个就是建设根的嘛，啊、哦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样来讲，嗯，生理机构就是属于什么？神经，神经。那、啊、如果复合物本身呢、啊？哈、哦，复合物本身相对来讲哈、啊，相对来讲，它就为什么那个眼神经特别叫做生理机构呢？因为那个特别跟什么有关系？跟意根有关系，意根就是精神了、哦。所以生理机构它虽然是物质的，但是它特别跟什么精神有关系的啦，所以特别称它什么生理机构，眼神经、耳神经等等的哈、哦。那至于其他的呢？其他的就当然我们说身体上的。其他的色法了哈，也是跟什么？也是跟精神有关系了，是吗？但是，因为它还是属于什么？还是属于我们意根所什么？要去支持的啦，支持的是吗？但是相对来说了哈，相对来说，我们说神经呐、啊，相对来说是神经跟什么比较有关系？跟一根比较有关系啦，是吗？包括我们说会痛啦，感觉会痛，那是因为什么？比如身体啦齁，割了会痛，那是因为我们有什么？生根的就是神经啦齁，这样可以理解啦齁。我们人死掉了，一根不在了，那根就没有那个作用了。一根一不在，我们生理作用啊，生理作用眼耳鼻舌身根啊，就没有它的作用了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基本上那个根呢，就是特别的跟精神一根特别有关系，所以把它称为什么生理作用了，生理作用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最根本的，我们翻到下一页了哈。最一般的物质因素，最一般的物质因素就是地水火风了哈，地水火风。地水火风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地水火风啊？要像看到那个地啊，要像我们这个地，是不是这个水？是不是我们看到那个水？这个地水火风啊，不是啦，但是是借助什么？我们看到的地水火风哦，把它抽象起来了哈，就是有这样的物质啊，有这样的基本的物质的因素了哈。所以如果说我们比较这里就可以我们说到是由这里来抽象起来，就是不离开这个啦齁。所以我们会说这个水是什么？地大增，水是水大增生是吗？我们说这个水啊是水大增生嘛。地呢，我们看到那地呢叫做什么？地大增生嘛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就是由这样抽象起来，我们就知道啊，原来物质一定要有这个地水火风，这样呢才能够组成齁一切的物质啦，一切的物质。什么的一切的物质呢？包括什么？包括前面的什么五根五境，那都是物质。而这些呢都是由什么来组成的？就是地水火风啊。所以这个是最一般的物质因素啦齁。所以我们一般呢，我们说 现在啦，我们说如果在修禅修的时候有四界分别观嘛，四界就是四大啦，四大分别观，我们会去观察它啦，地大到底它有什么特色，是吗？水大到底有什么特色，那都跟触有关系啦，触。所以这是，所以我们佛法呢，对色法呢，对色法的分析就是这样的分析啦，这样的话，对于这样的话，我们刚才说到这样的观察，这样的分析方式对于我们的观察有什么帮助，有什么特色呢？至少我们在做观察的时候啊，我们第一个就会去先从哪里注意起啊？眼根、耳根，先从哪里注意起嘛？那怎么注意呢？就是我要眼见色的时候，什么？我们就会知道什么？从我们有钱出发是吗？我们就至少我们说前五识起来怎么起来？我们要认识对象的时候，我们要去认识对象的时候，第一个先什么？一定要什么根？我们只眼根来讲，就是我要去认识到对象的时候，眼识要升起来，一定第一个要眼根什么去触到我们的什么？我们的色尘。我们色尘，我们的眼识才会起来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要如何密悟根门？一定要先了解这些，是吗？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就是六根嘛，六根门头是吧？所以，如果我们了解这个，至少我们哈，假设要做观察的时候，我说我现在要做观察，要怎么观察？我们一定要先了解五根五境是吗？或是六根六境嘛，是吗？先了解了这些。而且我们要做观察才容易下手，才容易从哪里去做观察起嘛。这样可以理解了齁。所以这个对于，而且这个是最重要的观点呢，就是立足在什么地方呢？立足在出发点，它的中心点就是六根。这个是最重要一个观点啦。就是没有离开有情，没有离开有情来谈。否则一般的分析方式很容易就离开有情哦。很容易就离开有情，我们这样去做观察了哈。一般也是一样，如果说在做分析，在做心理分析，在做什么的分析哦，对于那心理的分析哦，还是往外观察的，有没有从我们自己身心出发？没有，没有了哈。所以我们要做观察这一部分就，这个就会跟我们有关系的了哈。所以希望我们是这样的去体会它啦，这样去体会它，我们就对于这样的分析方式就不是只是说说而已了齁，就会比较亲切，而我们要去观察也比较容易啦。当然同样的知识，同样的知见啦，要去观察还牵涉到个人的什么条件，还牵涉到个人的因缘啦齁，个人的就是因缘条件，个人所积极的资粮的多少都有一些关系啦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就是我们如果这样的，以我们现在的条件，我们认识了这个之后，我们要来去学习，至少就更怎么样，更有方向，更具体的啦齁。好，讲完的色法之后，就要接下来就要讲心法了齁。好，心法呢，基本上老师在这里齁，把它分成两大类再来谈了齁。哪两类啊？如果从心法，我们说看到如果两类，如果说那科判是二是吗？阿拉伯数字二，如果说到两类，我们就要看到它的下一个标，下一个科判嘛，就是有一个什么瓜弧一跟瓜弧二。假设说我说有两类的话啦，那就表示有两个嘛。有两个的话，就是要看它下一科了哈，下一科有两类，但是不一定只有两类了哈。只是说导师在这里大致上就分成这两类。第一个就是约认识中心的分类。那第二个呢，如果相对于假设我们不太了解约认识中心的分类，我们不太了解的话，我们就直接看第二个了哈，就是约什么维系的精神活动，那就叫什么系意识。如果约这样来看的话，就知道我们认识中心的分类就是我们现在一般能够认识的了。我们一般认识的都依着什么来认识啊？我们现在一般我们在认识，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六识是吗？六识， 啊，如果说对于细意识，那就更深细的事了，更深细的事了哈。相对更深细的事来讲的话，六事呢就属于什么事啊？粗显的了。什么叫粗显？就是我们一般都可以认识到的，一般人都可以认识到什么？我们都可以认识到前六事，第六意识我们也可以觉知到嘛哈。但是细意识就不容易了哈。所以我们先约认识中心的分类，就是用六识啦，认识嘛齁，认识。如果六识来讲齁，六识我们基本上如果要分类的话，对这个六识，六识都是认识中心嘛齁，有认识。所以六识我们一般如果要分类的话，一般会分成两大类啦。哪两大类？六识，我们说六种识嘛齁。眼耳鼻舌身意识，如果对于这个六种识，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到佛法当中都会把它分成两大类，哪两大类啊？前五识跟什么第六意识，为什么分成这两大类？为什么把前五识分成一大类，把意识又分成另外一大类？为什么这样分？因为前五识都是什么？认识什么？外境。因为什么前五识啊？前五识是有什么神奇的？前五根是吗？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根所起的境界是什么境界？外面的。什么叫外面？什么叫外面？当然要跟什么意识来说嘛，是吗？它是取外面的。包括我们刚才说不单单是我们身心之外的外气世间啊，包括我们说我们自己身上啊也有色等境嘛，是吗？色等境，但是这个属于还是属于外在的，就是我们五识是往外认识的啦，往外认识。所以导师在这边说了哈，就是依眼根而了别色彩形态等，色彩形态等，色彩啊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，如果以佛法来讲，就是什么显色，显色。形态呢，就是形色嘛，哈，就是我们眼睛能够认识到的啦。依眼根而了别色，那就是什么起什么眼识是吗？根尽合合就生识嘛，哈，根尽合合了就生识，就是根了别尽了，它就生什么识？所以眼根了别了色尽，它就生眼识。所以我们前五识所认识的、啊，都是往外认识的了，哈。这个五识呢，就进于生理学上的感官经验。为什么叫生理学上的感官经验？感官经验，感官我们一般讲就是生理的嘛，哈。感官经验就是有前五根，前五根是属于什么？生理的嘛，哈。生理机构，生理机构，感官就是前五根呢所认识的境界而起的事啊，前五事啊，那就属于感官的经验了，哈。经验是指什么？经验。就是那五识啊，最重要就是那五识的那种经验的哈，有前五识。而第六呢，就是意识。意识呢，就是对于前五识所起的印象呢，它能不能够认识？我们前五识，例如我现在演示起来了，我的意识能不能认识到我演示所认识到的，可以吗？那可以了哈。所以我们一般演示一起来的时候，第六意识就跟着起来，那叫做什么什么意识？演具意识啊。我们大家有听过五具意识吗？五具意识有吗？哈，五具意识就是五具的，那五是指什么？具就同时的那个具了哈， 五俱意识那是什么？但就是这个是意识，这个意识呢是五俱意识，是吧？像五俱的那五是指什么？啊，就前五识了。跟前五识一起起来的那个意识啊，就叫做五俱意识了。我眼识一起来，我跟着呢意识也起来；我耳识起来，我跟着意识也跟着起来了。所以前五根所起的境界啊，一根也能够取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前五根所起的境界，因为假设说我眼根向外起色境是吗？色境呢，我眼根一取呢，要它那个色境呢，就在我的心起了一个相状，而这个在内心所起的相状啊，这个我一根也可以起到，所以我一根起到那个境界的色境的时候，那个意识就起来了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五识一起来的话，第六意识也跟着起来了。所以对于五识所起的印象呢，能够一一的承受过来。然后呢，再加以分别，前五根所起的前五识，它本身会不会分别？当然了，我们说它有自性分别，因为识的话就有分别了，但是相对来说的就没有第六意识的这样分别，为什么呢？前五识它认识境界是一刹那一刹那的认识，它前后不会连贯的。前五识它认识就演示这一刹那认识到这境界是吗？色境，然后下一刹那它如果这个色境呢很强，而且它没有消失，下一刹那我眼根还是取这个嘛，我还是演示起来，但是前一刹那的演示跟后一刹那的演示演示它本身不会串联，它都是一刹那一刹那的认识的。但是我们会觉得有相续啊，那是因为演示起来的那个意识，它就可以什么？它可以去分析它，它可以前后跟它贯穿起来去分析它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不单单它能够取前五识所起的那境界，而且可以对那个所起的境界去分析它。例如啦齁，我们说眼睛见到一个色法，然后人家形色，哦，这个东西漂不漂亮啦，丑啦等等的，那是就是第六意识的作用哦。不是眼识的作用啦，眼识的作用就是一刹那一刹那它取向。马上就第六意识就跟着来分析它啦齁。第六意识的一刹那它也不行。但是第六意识的刹那跟刹那之间呢，第六意识它可以去做连贯了，可以做连贯，所以它能够分析了。而且不单单是这样了，意识能够认识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啦，包括导师在这边说了，内外过去未来现在时事虚拟都是意识所起的对象，内外了哈。内外，这个内是包括什么？内，我们刚才说五根所起的境界都是往外取的嘛，哈，往外取的，包括五识也是往外认识的，因为五根所起的境界是外在的，所以五识呢就往外认识。所以啊，各位，我们要修定的时候，我们修定是在修什么？啊，修，我们修定了，修定。我们一直往外认识，一直往外，譬如说齁，我现在要修定是吗？我现在要修定，譬如说我现在要修念佛，念佛观，而且是取向的念佛观是吗？有个佛像，因为佛像不清楚嘛，我就摆一个佛像在我的面前，因为我不了解不清楚，我是不是要先从眼根来取向是吗？请问各位，我如果说我要修定，我眼睛齁一直看着那个佛像，然后眼识非常清楚是吗？这样非常清楚，在内心也取到那相，但是这样能够修成定吗？大家都摇头，为什么？修定主要是修什么？是往内还是往外？往内，往内。所以前五识都是往外是吗？纵然看得再清楚哦，还是不能够成定，还是不能成就了，因为那是往外是吗？所以我们常会这样嘛，眼识看得清楚之后，我们 眼睛就要怎样闭起来，是吗？然后呢，再把那个形象呢，然后在我们的内心呢，把它现出来。内心现出来，那就是什么？一用什么了？意识，意识现出来，这样理解吗？那刚开始我们要前五要演示嘛，看清楚来，看清楚来之后，我们不能一直看哦，看到清楚来之后，我眼睛就要闭上，那时候演示就不起来了。眼睛一闭上，演示有没有起来啊？因为要起眼视，我一定要眼根起色境啊，眼视才会起来啊。所以我眼睛一闭上的时候，眼视就不起来了。啊，在我内心现起来的那个相状啊，那就是用什么心力来现起来啊？意识。我们说五识起来，我们一直往外是吗？包括第六识，我们也是往外是吗？一直在往外认识。现在我们要修定，要心一静心，就是往内啊。往内，往内，这样给你解了哈。所以刚开始也一样啊，我们说念佛啊，刚开始哈，因为心很散乱嘛，只是用心默念的话，我们马上就跑掉嘛哈。所以我们要什么？口念，而且要什么？耳听，然后心要到，心要到，主要心要到，那个心是什么心呢？啊，就是第六意识的心呐，内心，主要是那个啦。我们说口道、耳道，那主要就是什么？主要就是前五识，是吗？耳道就是我们耳识也要到嘛，要听到。但是如果永远一直在，那是刚开始我们心很散乱，所以要借助三道，是吗？口道、耳道、心道。但是如果永远这样，嘴巴一直念、一直念，耳朵一直听、一直听，这样我们能够到一心不乱吗？能够修到定吗？是不行啦、啊。因为他主要如果说因为还有前五识在。前五识在。这样理解吗？所以我们到最后会什么？会默念是吗？甚至我们做到一心不乱，一心什么会突然什么失去一切的嘛齁。那时候就是至少在那个情况之下齁，虽然还没有得定，但是至少他那个外在的前五识那个地方齁，前五识那个地方齁，会怎么样？相对的会止啊，如果没有止的话，我们的心还是怎样？为什么前五识在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得定呢？因为前五识在的，前五识所认识的境界都是外在的，这样理解吗？都是外在的了，外在。所以我们要听到习惯那个名号啊、佛号，听久了之后呢，我们一定要在内心现起那个佛号，佛号那个佛号。那才会渐渐就是往内心摄心了，往内摄了，往内摄才能够修成定了。所以我们一般啊，以为在念佛念佛念佛，可能只是齁五识五识的前后相续哦，只是五识的前后相续。什么叫五识的前后相续啊？就是口念耳听，是吗？口念耳听啊，有没有其他的杂念？没有，没有其他的杂念，还是只有佛号。但是那个佛号呢，是五识，跟前五识还是有相关的啦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可不要以为那就是修成定了，还不是啦。虽然只是佛号一直起来，佛号一直起来是吗？我们不要以为啊，那就是佛号讲的修成定了，不是啦。虽然他没有其他的念头起来，但是他还不是佛号讲的修成定，不是这样，因为他还在前五识。挺有事的，还是在往外往外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当然他没有善，相对于我们平常的善乱心，他相对是不善乱啦，但是那还不是啦，那还不是，我们要更进一步，更进一步。当然能够得到这样，就对我们而言已经是初学者，一定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了，是吗？但是我们不要以为那就是啦，不然那就很可惜，依着这个在进步啦。所以如果说内外来讲，那个内呢是指什么？内呢，就是往内，譬如说往内观，往内就是对于内在的什么心理活动，内在的心理活动就是意根能够认识的，就是意识能够认识的。前五根它是往外认识的嘛，就往外认识的都摄境，所以内心的心理活动是谁在认识？第六意识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里我想跟各位再要分析的清楚来，我们说前五识一起来。 它只要是心事，它只要是事嘛，哈，千物事还是事，它事一起来的时候，我们说有遍行心所是吗？受想思，那是遍行心所嘛，哈，有很多很多的遍行心所，就是任何事要一起来的时候，只要一起来的时候，相对的心所也会跟着起来，那个心所我们叫遍行。一切的心一起来，相对的心所也会起来的，那个心所我们叫遍行心所。遍行心所呢，最根本的就是受想思，受想思，那就是我们五蕴当中的什么？受想行蕴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行蕴以思为主啦，可以摄一切的除了受想之外的心所啦，但是以什么为主？思心所为主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前五识起来的时候，有没有前五识相应的受想思？有没有？有。但是前五识能够认识到他自己的那受想思吗？可以认识到吗？他是不能认识的，因为前五识都往外认识的了。但是内心的心理活动就是什么？第六意识能够认识的。第六意识能够认识了，就往内认识的。第六意识它能够认，所以我们说受想思就是第六意识所认识的别法处，是吗？大家如果有上过《佛法概论》或等等的啦，或其他的关于，各位现在也在有上那个什么《寂舍论》嘛，等等这些，上这个我们大家会有听到别法处，别法处就是什么？受想思，就是。那都属于内心的活动嘛，哈，那就第六意识能够认识到的了。第六意识就是，如果说内外哈，外就包括可以说是前五识相对的，很粗浅来分。如果说我们要了解这个名相的话，粗浅来分，外就是前五识有认识的，内呢就是包括第六意识要内，啊内的话就比较属于内心了，内心就是第六意识能够认识的。过位现在。请问前五识能够认识过去未来吗？前五识是不行的，前五识刹那刹那的，而且是什么？只认识现在。所以前五识只有认识现在，但是呢，过去未来呢是第六意识也能够认识。例如了哈，我们说我想到过去是吗？想到过去，想到未来，那是前五识吗？不是，那是什么？第六意识啊。包括了哈，说时事虚理是吗？大家有看到吗？时事虚理，虚理前五识能够认识吗？虚这个哈，时事虚理那个时虚呀，虚是跟时相对说啦，也就是比较具体的事情啦，是吗？具体的事情，虚为什么用这个虚呢？不是虚幻啦。比较不那么具体，因为理不是那么具体的，是吗？就是前五识呢，它只能够认识什么事，而且那事是少分的事，只能够认识到什么五境、五色境，那比较具体是吗？包括我们说理就是比较虚咯，那个事呢，包括什么具体的事，包括内心是不是具体的事？也是事啊，但是前五识能够认识吗？是不行啊。所以说实在的是具体的那事啊，实在的那事啊，比较具体的事啊，前五识也只能认识到少分啊，少分。但是呢第六意识呢，一切事他都能够认识，一切事都能够认识了，包括内心虚理呢，理呢前五识能够认识吗？理前五识不能认识了，而能够认识境界吗？而只有第六识能够认识到理，这个理啦，理这个虚有不是虚妄啊，是相对实啊，所以是相对来讲那实嘛，理它相对来讲就比较什么不具体的，不具体的叫虚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理有什么理啊？理有自相共相什么啊？理啊，比如说啊这个这样的法道，它到底它的特色是什么嘛？ 啊，至于还有什么共相的理啦，哈，例如说，哎，无常啦，哈，无常啦，无我，无常啦，无我，涅槃等等那样的三法印一时相应的那样的理，包括一般我们的一般对于这个一般的道理啊，一般的道理啦，哈，一般世间的道理，这些种种的理啦，哈，种种的理，千五识能够认识吗？这不行的啦，啊，只有第六意识能够认识的哈。所以这一切都是意识所能了别的对象啊，包括哈我们的意识啊，哈，我们对于我们的意识，我们能够认识吗？意识能够认识意识吗？我们可以去回想前一刹那是吗？就像我刚才在讲什么，我们现在可以不可以回想？还是可以观察吗？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那还是属于，所以意识，所以意识哈，就能观察到一切法。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分析嘛，是说，意识呢能够认识到别法处，就是前五识所不能够认识到的，那就是受想识。但是不单单是这样，前五识所认识到的呢，第六意识也能够认识到。所以第六意识呢，它本身又能够认识到它自己，不是当下啦。就是能够认识到前一刹那的第六意识，所以第六意识呢，如果能够认识到什么一切的法了，一切的法，所以意识认识的范围是最广泛的了哈。所以这里谈完了六识了哈，接下来我们说到六识，六识它本身它有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是吗？每一识都有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。所以就会把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呢，我们把它一一的分析，一一的分析，我们就叫它什么？佛的名相就是什么？心所，心所。我一般谈说心事就是心理活动，因为心理活动是非常复杂的，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心理活动非常的复杂的这个心理活动呢，我们又把它分析成心所。相对于心所而言的那个心啊，我们又叫做什么？心王啊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相对于心所，我们一般有说心所是吗？心所。如果相对于心所那个心啊，可以说是心王啊。我们一般我会说到心王心所是吗？那心王就是心所的那个心啊。因为心本来是非常复杂是吗？如果我们不分析就是那心。就那心，但是如果一谈到心所的时候啊，就是把心非常复杂的心理活动，我们一一分析成心所了。所以那个心所那个心就叫心王了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我们一般也会听到心王啦、心所啦，就这样的。不分析的话，就是那心。但是一提到心所的时候啊，就是把那个非常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分析成一一的心所。像一一的心所之外的那个心呢，我们就把它称为什么心王了。那心王它主要就是认识、分别、认识，其他的认识、分别的那些他的心理活动呢，啊就有心所了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我们一般又会说到心王呢是认识什么总相是吗？认识总相就是这个意思啦。因为很复杂的心理活动哦，已经分析成什么心所了啦，所以心王就是认识总相，因为心的特色就是分别嘛，所以把它心叫什么了别是吗？了别，像心所相对来讲就分别什么细部啊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、哦，所以六识是六类的心理活动，是复杂的六类活动啊，就是每一类哈、哦。眼识呢，它也是非常复杂的认识活动，包括我们讲说，只要心识一起来，都有它的相关的心所嘛。前五识也有它复杂的心所啦，有复杂的心所。但是最复杂的是什么？是哪一识啊？最复杂的，第六意识啦。所以这样来说，前五识、第六意识的心所，有些前五识就会没有。因为前五识就会没有了哈，因为最复杂的第六意识。 同样的哈，同样的，我们说前五识呢哈，遍行心所嘛，前五识也有受想思是吗？第六意识也有受想思，同样都有受想思啊，哪一个比较强啊？前五识的比较强还是第六意识的比较强？啊，第六意识的比较强。所以同样的有受想思，有遍行心所，或者是有同样的心所，第六意识还是最强的。包括第六意识呢，有些的心所是前五识是没有的啦。所以主要是第六意识了哈，最复杂的是第六意识。那每一识的同时啊，就是每一个识要升起来的同时啊，哈，只要一升起来，它同时就有什么？就有情绪作用的受，取向作用的想，意识活动的行，就是思啦、啊。就是每一识起来的时候，心王一起来的时候，相对的心所呢，就同时起来了。同时起来，不单单是受想思，受想思是遍行心所，任何的心思起来都有这样的受想思的心思，还有许多的心所法，还有许多心所法。遍行心所也不单单是这个三个了，其实对于心所到底有几个，各家的说法都不同了，各家说法不同。这是非常复杂的六类活动了，所以越认识中心，越认识来分类的话，有六识，而六识呢，又可以把六识再分呢、啊，就可以分成什么种种的心所了，种种的心所，把识啊再分成心跟心所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好，这里谈完了，就是我们这个六识呢，是我们一般人没学佛的哈，再怎么善断的人。这六识我们还可以觉知到啦，但是有一个比较深细的事，我们就一般就不容易觉知到，那就是细意识啦。所以此外呢，还有比较细微的精神活动，或当中就称为细意识，细意识。或者叫细心啦，细心。或者叫细意识，甚至导师的行文当中有时候又叫细意，细意。这都同一个意思啦。就细心，就比较深细的精神活动。这属于什么叫做比较深细的心理活动啊？如果我们要具体的了解，哎，什么叫做比较深细的心理活动？这样我们要了解说，什么叫做比较粗显的心理活动？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比较粗显的心理活动就是什么？六识了。六识就是我们为什么叫做比较粗显呢、啊？我们都能够认识到的。是吗？第六意识我们很明显的意思我们可以知道吗？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要这样互相比较，我们就会很清晰啦，很亲切的去理解。这样的话理解齁，我们不要忘记齁，这就要分析我们啦，我们的心事啦。这样这个齁，就是很相近于我们现在心理学所讲的什么下意识或者潜意识。这在一般齁心境很浮动的啦，一直向外奔放的人齁，是不太容易觉察到的啦。我们一般的意识啊，我们一般用第六意识啊，我们也是齁，都用在哪里？基本上都用在五具意识啊，是吗？一般啊都往外认识啊，是吗？前五识一认识到齁，第六意识就跟着起来。跟着起来齁，再分析它的好坏等等，都是往外啊，是吗？我们齁很少齁去观察齁，往内观察我们的受想思啦，我们都一直在用那些啦，但是我们没有去观察它。比如说我们说刚才说到情绪作用的受是吗？我们只在用它感受苦受乐受，我们一直在什么只在用它啦，被它用啦，是吗？我们有没有对我们那受做观察？没有啦，是吗？包括前六识都这样啦，何况那细意识，细意识更难观察到啦。所以我们的前六识啊，都是往外观察。但是呢，如果真实修行人心地安定，才能多少觉察到。为什么？什么叫真修行人心地安定呢？就是心地安定，就是说，真实修行人他就是有修什么定慧观察啦，观察往内观察是吗？往内观察至少要闻思是吗？ 但文思还是散乱心啦。文思还是散乱心。但是哈，我们接过，我们说那个散乱心哈，我们佛法讲说文思啊，还是在散心位啦，还是在散心位。善心啊，我们千万不要跟一般世间人讲的那善乱心相对来说。我们讲说那善心位的观察，是因为跟佛法的定心做观察，相对做比较。跟我们佛法的定心相对来讲，我们的文思会还是在善心位做观察。但是不是说我们一般世间人讲的善乱心。一般世间的善乱心啊，连齁要学世间的法都不容易了。都难了，是吗？所以啊，如果是世间啊，要思考一个问题啊，善乱心能够思考吗？不行啊。世间人善乱心，他能够去做那个很艰深的数学题目吗？还是不行啊。他还要怎样？专心，是吗？要专心。我们的文思会呢，要比专心更专心啊。什么叫做比专心更专心啊？比世间人的专心更专心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就佛法的文思会依着什么东西？恭敬三宝，是吗？皈依三宝，那样的恭敬心怎么样？来闻思啦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啊，我们去如果要了解这个，要了解这个，就请各位啊回去再读什么《成佛之道》的第一章跟第二章，第一章跟第二章，第一章就是什么皈敬三宝章。我们对三宝皈敬三宝章，就是我们对三宝有信心。有信心之后呢，接下来要怎么样？闻法七十五章啊，有这样的恭敬心，有这样的纯洁的信心，就是没有成见，没有成见了、啊，然后这样来去什么闻法七十五啊？要怎么的闻法七十五？第二章讲的非常清楚了，要怎么样的闻法，是吧？讲的非常清楚了，那就跟世间不一样了，有这样的专心，所以是。比世间的专心还更专心了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那我们说文思是在善心位做观察，是跟佛法的定做比较了、哦、所以在文思位之下的观察呢，它相对来说心呢就安定了，但是相对于定来讲，它还是属于善心的观察了。善心的观察、哦、对于要真正解脱还是不行的了，因为我们要解脱了哈，还是要什么呀？跟定相应的做观察，那力量才强了，是吗？力量才强。唯有真实的修行人，心地安定了，至少心很安定，他往内了啦，往内，他不会一直往外，是吗？包括我们文思会啊，我们也要知道，是吗？也要知道，我们才在知见上啊，平常啊，在三清位也可以偶尔去往内观察，这样理解吗？有那个知见啊，我们在平常虽然定还没成就，是吗？我们心比较静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细细的去观察，但是那个是很粗浅的，那至少是往内去观察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但是如果真的修行人真的身心安定了，他跟定相应，他观察那就容易了，就可以往内观，那个力量强嘛，心地安定，那内在的那就观察就可以观察到了。这样那时候潜意识啊，相对于那时候他就已经出现了，已经让他观察到了啦，这样就有办法去面对他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有办法去，如果观察不到，我们有没有办法去解决他？没办法啦。所以真正的要去面对到他，要去解决他，那就要是跟定相应，那力量强，往内的力量强。因为我们说修定就是什么？修心，就是修第六意识的心。它往内就是没有往外奔放，是吗？这样力量就强，那个力量呢就有办法怎么样去观察内在更深细的那一部分了。这样我们现在啦，我们现在还在闻思嘛，所以闻思的时候我们要先了解哦，否则我们的心力再强，我们往内再怎么观，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对那个现象在做很深细的观察？没办法。尤其我们说要解脱，是吗？对，那现在我们观察到了，我们要对那个它那现象的实相到底是什么，那才能够解脱，是吗？但是要观察那个实相，我们要先对它的现象要先理解到， 因为实相有没有离开现象啊？没有离开现象，要对那现象先观察到，然后再对那个现象的实相到底是什么了解了，我们才能够解脱了。好，所以现在我们先了解习以为的心理活动也是非常复杂的，我们要先理解到的。这对我们现在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哦，否则我们有一种只是五记意识就可以什么，而不单单了解前，包括第六意识呢，还可以去了解到我们内心的，而内心的不单单是前六识的内心哦，还要去了解到有更深细的心，更深细的心这样的哈。这样我们就来看我们更深细的心到底它的活动到底是什么。老师在这里呢，用三个面向来做分析，就是自我的认识。自我的认识，自我的认识是什么？自我的认识，如果大家看到这个自我的认识，尤其是内心，就是习意识的自我的认识是什么？就自我感啦，自我感是吧？自我感，直觉的啦。这就在此身心总和的活动当中，是指什么？在此身心总和的活动当中，是指什么？友情啊，就在我们友情的活动当中啊，身心和合的活动当中啊，就会由于是什么？是相似相续啊，相似刮胡导师是指什么？就是四一是吗？四一相续呢，就是四常，就是我们的友情的活动啊，身心活动当中我们看到都是四一四常的。为什么？我们看到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了，好像怎样？一个合合体了，四一都是一个合合体的，而且相续呢，就前一刹那跟后一刹那呢，好像是怎样？不变的了，是吗？前后刹那好像都是一个一个的，因为就合合的成为一体了，成为合合一体，所以相似。相续就是四一四常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执着它四一四常啊。我们又不了解嘛，四一四常，我们就认为它四常四一了，就不自觉的引起自我的观念了。其实呢，一切法都是什么？无常而相续的。虽然是相续的，但是我们佛法只是讲无常，无常而相续的了哈。所以是诸行是怎样无常？诸行是无常的，所以相续呢，它还是在无常，还是在无常，无常而相续的啦。四一呢，其实它是怎样？无我，无我而合合的啦，合起来的一合相哦。但是它是怎样？有没有我？没有我啦，无我合合的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讲什么？佛说一合相，怎样？即非一合相啦，即非一合相才是名一合相啦，是假相的啦。合合是真，那一啊，但是四一我们就认为它是一，跟别人没关系的了，这样可以讲吗？所以我们就是不了解无常无我，所以在无常相续当中执着有一个什么常，在不了解无我，在无我合合当中啊，执着有一个什么一，跟别什么叫一，就是跟别人没关系的了，跟别人没关系的。好，我们先休息十分钟。